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正在南亚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三表示，美国愿意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最好的技术，包括向印度出售 F-16 和 F-18 战斗机。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日前前往台湾访问，与台湾政界人士会面，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感谢美方支持，并表示期待美台双方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合作。此外，中共19大闭幕，美国总统川普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表示祝贺，并且在推特上说他恭喜习近平非同凡响的提升，白宫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妥。更多消息欢迎您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一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批准对俄罗斯影响美国选举的调查提出第一批起诉，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相关的调查。在星期五晚上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先报道了起诉的消息。 CNN 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被起诉的人可能最早星期一被收押，起诉的罪名目前不得而知。穆勒办公室的发言人拒绝了 CNN 要求发表评论的请求。 CNN 说，穆勒团队的律师被人看到星期五进入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取证所在的联邦法院。穆勒对调查的进展守口如瓶。穆勒今年五月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后，即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从而赢得大选。他还负责调查川普总统是否试图干预有关俄罗斯的调查。穆勒的调查还包括审查俄罗斯商人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一些成员有金融往来，以及前川普竞选团队总负责人马纳福特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是否为外国游说。除了穆勒负责的调查之外，美国国会有3个委员会另行进行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马蒂斯星期六在首尔说，朝鲜加速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是在破坏而不是加强这个孤立于世界的国家的安全。马蒂斯警告朝鲜说，他的军力远不敌美国和韩国军事联盟的力量。马蒂斯说，毫无疑问，任何对美国或美国盟友的攻击都将被打败，朝鲜如果使用核武器将会受到摧枯拉朽的强大的军事反应。马蒂斯重申了他在出访亚洲一周来一直在说的话，以外交手段应对朝鲜问题是首选。马蒂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六在韩国与国防官员进行了年度磋商，这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次美韩安全磋商。马蒂斯星期五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并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向美国和韩国的军队讲话。蒂勒森星期三在印度表示，美国愿意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最好的技术，其中包括向印度出售 F-16 和 F-18 战斗机。分析认为，如果印度增购战斗机，能更好地遏制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新德里说，美国支持印度成为领先的国家，将继续为印度在这一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做出投入。在这一方面，美国愿意并有能力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提供先进技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程斌介绍说，美国的 F-16 和 F-18 战斗机都属于较轻型的战斗机，可以胜任地面支援、地面袭击和空中作战等多种任务。他说，如果印度同意购买美国的战斗机，这对美印同盟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印度选择购买美国的战斗机，这会是很重要的事。这将意味着印度做出决定，从一定程度来说，在关键先进武器上要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印度军方承认，印度空军战斗机数量不足。军事分析认为，为了同时对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军事威胁，印度空军需要42个战斗机中队，但目前只有30多个。美国军火商希望在出售武器和军事技术转移方面加强与印度的联系，这一意愿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波音公司今年8月宣布参与印度海军的招标，提议在印度建立生产线，生产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提议将 F-16 战斗机生产线从美国德克萨斯州转移到印度，为印度空军生产至少100架战斗机。美国川普行政当局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表示支持这两家公司的提议，认为印度需要具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完全的防卫能力。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印度更愿意在武器购买上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美国此前也向印度推销过 F-18 战斗机，但印度最终于2016年与法国签下了78.9亿欧元的大单，订购了法国的阵风战斗机。美国传统基金会军事专家程斌说，
印度可能希望与多个不同国家保持多种联系，这样的话他永远都有不同选择。
分析认为，美国对印度的支援还面临很多挑战，目前仍无法改变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先地位。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中国都走在印度前面，美国的帮助不会改变这一点，但可以帮助印度在更强势的中国面前站稳脚跟。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南亚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新德里会见印度的领导人，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其中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印度在协助阿富汗发展的作用。蒂勒森表示，美国将致力于深化和印度的战略关系，而他此行凸显出强有力的美印新兴联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发来的报道。
蒂勒森这次强调美国和印度的这个战略关系是否在某些程度上有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意思，那么美国又为什么需要印度的合作呢？
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不希望位于南亚的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而印度呢，它和巴基斯坦是邻国，它和美国呢又共同享有民主的价值观，因此呢，美国希望印度在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上呢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也在表示希望印度对于促进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还有经济稳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力。一般认为呢，蒂勒森在前往印度之前，他所谓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像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那样，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也是说出了心底话，也显示美国对于基本价值的重视。尽管中国也参与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但是相较之下，美国更希望印度对于推动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呢，蒂勒森在印度也明确表示，他也以外交辞令明确地表示，巴基斯坦必须停止支持恐怖分子，否则呢就会出现一定的后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怎么说。
我的看法如同我向巴基斯坦领导人所表达的，那就是我们也关切巴基斯坦政府的稳定与安全，在这些恐怖组织扩大成员的数量、扩大他们的实力以及扩大在巴基斯坦边界能力的同时，恐怖组织对巴基斯坦的稳定带来威胁，巴基斯坦的不稳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对于围堵并且最终消灭这些恐怖组织已经建立了谅解，这是我们共享的利益。
长期以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呢在幕后推动 攻击印度的极端恐怖组织。那美国和印度都认为巴基斯坦窝藏了一些恐怖分子，因此呢，基于这个前提，基于这个基础，美国也希望拉拢印度成为有力的反恐伙伴。林森，
荣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缅甸。罗兴亚人在缅甸北部所遭受的暴力呢，现在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呢，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可能把，它定位叫做种族清洗。那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介绍一下。
国务院的用字遣词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不管是种族清洗、大屠杀，还是如何的定义，国务院呢都非常的小心。而目前呢，美国正在考虑对缅甸来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这是由于跟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有关。那么英文的这个 ethnic cleansing 还有这个 genocide， 它其实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义。那么美国国务院呢资深官员他表示呢，在推动进一步的制裁之前，美国现行已经有一些的制裁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怎么说。
暂停基于缅甸军事领导人到美国访问的旅行豁免，评估现有的授权，以考虑对某些犯下暴行的特定个人可能采取哪些制裁选项，裁定在若开邦北部参与暴行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没有资格接受美国的援助计划，撤销邀请缅甸安全领导人前往美国参加美国所赞助的计划，维持长期的对缅甸武器禁运，在联合国以及人权委员会等等场合就如何确保问责进行磋商，并且协助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前往缅甸北部若开邦进行实地调查，这是我们所支持并且协助成立的。
缅甸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呢，在英文上是 ethnic cleansing 还是 genocide， 它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定义。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他告诉美国之音，前者呢他是在政治上具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呢实质上美国并没有义务要采取特定的制裁措施，后者就不同了，具有一定的法理意义，因为它是根据国际条约来做出这样的定义，那么美国有义务必须采取特定的制裁方案。因此一般认为，如果美国不想伤害正在起步的缅甸民主，但是又必须对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来进行明确表态，那么一般认为呢，可能倾向于使用前者这个字眼。林森，
好，谢谢荣翔，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前往台湾访问，并与台湾政界人士会面交换意见。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特别当面感谢美方给予蔡英文总统出访南太平洋友邦上的安排与协助。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本周四接见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 John Norris，除了感谢美国的支持，也期待美国与台湾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持续在经贸、安全、环保等方面进行双边合作。赖清德还指出，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常年给台湾强而有力的保证，国务卿蒂勒森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也重提对台六项保证，这对稳定台湾民心帮助很大。台湾总统蔡英文本周六将过境美国出访南太平洋友邦，赖清德也特别感谢美方在此行上所给予的安排与协助。蔡英文总统将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所罗门群岛，行程总共8天7夜，去程过境美国夏威夷，回程过境关岛。台外交部稍早还发布新闻稿表示，诚挚欢迎罗瑞智的到访，相信此行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以及强化双边关系。台湾交部次长吴志忠说，
朋友来访基本上也是资讯的交换然后进行各种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分享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啦。
台湾外交部还指出，近年来台美关系坚实紧密，双方在文教、科技、反恐、防治人口贩运等各个领域都有密切合作，在此稳固的双边基础上，携手协助区域内有需要的国家建构公共卫生、妇女妇权、人道救援以及灾害防救等方面的能力。美国在台协会 AIT 表示，罗瑞智访台期间与台湾官员及各界领袖会面，就美国和台湾共同关切的议题交换意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美双方在这个时间点上必须就一些重要的议题交换意见。
第一个就是在中共共产党十九大之后，整个共产党内部权力的改变以及美中关系的影响，这第一个部分，还有美中台。第二部分就是川普的亚洲行会不会造成相关局势的一个变化。
蔡适应委员还说，外界传出美中可能签署第四公报，罗瑞智是外交官出身，应该能够精准掌握美国国务院的看法，和台湾分享这方面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1月3号到14号访问亚洲，并计划与日本、韩国、中国与菲律宾的元首会晤，期间也将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会经济领袖会议。罗瑞智是美国资深外交官，2016年9月就任 AIT 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此行是其接任现职后首次访台。2011年，他从国务院退休，在36年的外交生涯当中，大半时间都投入东亚议题。美国总统川普希望海外企业能够投资美国，台湾已经有多家大型企业响应。美国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汇率报告，也将台湾从汇率操纵观察名单除名。此外，台湾也被正式纳入美国全球入境计划 Global Entry。基于互惠原则，台湾也给予美国公民入境时可以选择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eGate， 此举将有助于双方人员在入境时更加便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下个星期出访亚洲，其中一站将停留中国。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上午邀请各方专家召开简报会，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有议员表示，希望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能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来的报道。
一会儿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简报会谈到了哪些重点。
好的，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今天上午是召开了一场简报会，那么主要讨论的话题呢，则是聚焦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分别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霍格仁议员以及来自麻萨诸塞州的这个麦戈文议员，今天都出席到了简报会并且发言。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共十九大刚刚落幕，那么议员表示，目前看来呢，中国的政治路线呢并没有任何放松的趋势，因此他们还是对此感到相当的担忧。我们也知道，总统川普即将在下个星期启程出发前往亚洲，其中呢也会到中国进行访问。那么尽管美中两国之间呢目前有许多的这个议题迫在眉睫需要讨论，不过呢美国国会议员方面呢则表示呢，希望这个总统川普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能够谈到人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麦戈文议员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有些人说因为其他重要的事而不要去讨论人权问题，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已经受够了。有人被失踪，有人被逮捕，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是谁和他们的信仰，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为他们发声，谁会为他们发声呢？没错，我们有许多议题需要和中国合作，我也希望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在人权问题上默不作声。我对川普总统的批评之一就是人权议题，不只是中国人权，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似乎都不在他的优先考虑之内。
是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麦戈文议员长期以来是一直关注这个西藏的问题，那么我们对此也进一步向议员询问了，他希望这个具体中国政府能够看到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及西藏政策上出现什么样的改变。那么这个对此呢，议员则是回答我们，他希望最重要的则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化和这个人的这个尊严能够都被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继续来听听麦戈文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希望中国能尊重人民有信仰的权利，尊重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认同。
是的，今天出席简报会的还包括新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这个主席热比亚女士。那么热比亚女士她在今天的简报会上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中国呢，这个在这个对于新疆地区的这个政策的打压可以说是越来越重。那么她也谈到说，在最近呢，她收到的最新消息则是呢，她在新疆的家人，包括她五个子女以及她的这个孙子孙女呢，目前都已经被中国政府逮捕了，目前她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她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一度这个激动落泪，他表示说他十分的非常担心他的家人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这个消息，也担心目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会后呢，也向他询问了他这个是否认为这个他的家人在新疆被逮捕的这个事情和中国最近召开这个十九大有相当大的关系。他表示说，这个中共召开十九大呢，的确是会加强这个对各地的这个打压和管制。不过他认为他的家人被逮捕以及这个其他这个他的亲朋好友被逮捕这种情况呢，是长期和这个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的这个压制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我们也进一步向他询问了，说表示说这个他认为这个打压的政策的幕后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他则是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因为中国政府害怕让人民得到这个知的这个权利。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热比亚女士她在回答我们问题是怎么回答。
中国政府领导人害怕的是民众群起反抗，因此使用前所未有的高压打击不同声音。
热比亚女士也向我们谈到说，她认为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呢，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的政策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并且这个打压还有监控人民的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严重。除此之外呢，她也谈到说，这个目前呢，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打压受到打压的这种情况呢，也说是可以说是越来越这个频繁。那么她也对此感到相当的担心。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十九大落幕，外界几个月来有关中共高层人士的猜测终于尘埃落定。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没有按照惯例指定接班人，为五年之后继续执掌大权留下了伏笔。此外，习家军全面上位，王岐山功成身退，早先被看好的胡春华和陈敏尔未能入常，赵乐际接任中纪委重任等等，都成为这次高层人士的大热点。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得失如何，政治派系的纷争和政治老人的影响力是否到此为止，从中共高层人事安排能否看出中共未来的执政方向和执政风格。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三位嘉宾参与讨论，他们是中共党代会权力合法性与制度操纵一书的作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以及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对于这一话题，高文谦表示，习近平玩弄权谋直追毛泽东，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在接班人问题上玩弄权谋啊，可以说直追毛泽东。比如说就是新华社披露的，习分别找政治老人谈话，这个里面有很多猫腻在里面。他分别找，一个一个找，而且由他来汇总。他对一个人可以讲一面的话，对另一个人讲另一面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这个是一个操作的这么一个手法了。再有的话呢，我还认为呢，前一段时间媒体炒作陈敏尔入常啊，很可疑。我认为呢，有可能是习呢有意释放烟幕弹，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绑架胡春华一同落马。还有就是像媒体呢，这个从一两年前就炒作取消常委啊、党主席制啊，也不排除是在有意造势。 误导舆论，以此为筹码呢，换取真正想要的东西，比如废除接班制，为自己连任铺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政治家呢，施展权谋是必要的，但是光靠权谋是成不了大事的。更重要的是政治眼光和胸襟，跳出一党之私，真正以国家民族百姓苍生为重，否则权谋充其量只是一种术，与大局无补。
那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认为，栗战书能为习近平未来人大修宪提供强力后援。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讲四点看法吧。
好的。
那就是政治局常委会由哪些人来组成。从过去一些年的实践来看呢，已经对这个党的基本的路线，那么他的政策的风格呢，应该来说影响不大。那么甚至谁当总书记，在习近平上台以前呢，也看不出来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只有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他的强势风格呢，才使得这个他的个人的印记呢，给这个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这样这个执行上呢，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当中啊，新的19届政治局常委会，那么栗战书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嗯，
那么因为呢，第一呢，可以说在这7个人当中啊，栗战书是最铁杆的这个习的同盟军。那么第二呢，栗战书占据了一个党内第三把手的位置。这个实际上过去一些年呢，实际上中共在政治局常委这个最高层的这个组成人员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又做了一个两层次的划分，一个就是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这四个位置呢，被看作有高于其他那些不担任这样一个所谓完全的正国级，那么就是又在副国级之上的那几个政治局常委呢地位之上。这个呢，可以从各种名单里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线索。那么栗战书占据这个位置呢，第一就是他的这个第三把手地位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占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样一个位置。我想现在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不会有什么悬念。那么只是等到明年的两会呢，正式来决定这个任命。那么这个位置呢，他的权力可大可小。如果大的话呢，他可以完全对国务院形成强力的制约。那么特别是呢，如果在习近平要寻求下一个这个10年任期啊，就是至少下一个5年开始，那么20大上呢，他要不仅改变这样党的这个总书记成为主席这样一个地位，而且呢，可能需要同时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样一个位置，也许叫总统啊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里就需要人大呢来修改宪法来通过。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得到栗战书的强力的一个澳援。这个是我认为呢，栗战书作为一个重要看点的原因。
此外，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赵乐际接任中纪委书记是派系妥协的结果。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9大一开幕，习近平一做这个冗长的报告，马拉松式的政治报告，我当时就下了一句结论，我说习近平通过他的报告泄露了政治局常委人选，这个人选就是派系平衡，派系的恐怖平衡，因为他的报告99%没有新意，也就是受缚于政治老人和现有体制。那么这个政治局常委的结构就是一个习派3人、江派2人、团派2人这么一个结构，完全不出所料。所以这个结构里边习近平、栗战书和赵乐际基本上属于习派，但赵乐际属于半个习派，他跟习近平的交接仅仅在于是陕西老乡，其实他们并没有共事的一个经历。所以说那个赵乐际在过去5年对习近平的工作，尤其反腐工作有很多的配合，因为他是中组部长。但是赵乐际当选中纪委书记，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是我认为是各派系讨价还价的结果。因为中纪委书记这个职位刀把子啊，这个干系重大，习近平绝不愿意让这个位置落在团派或者江派手上，同时江派团派也绝不愿意让这个位置再落在习近平的铁杆盟友手上，因为他们已经吸取了过去5年的教训，落在了习近平的铁杆盟友王岐山手上之后，对团派江派是多么大的威胁，所以最后讨价还价接受了赵乐际来做这个职位。
此外，吴国光教授认为习近平集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在现在的一个情况下，由于信息的控制也好，由于长期的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愚民教育也好，那么还是由于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好，那么这个习近平的高度的集权呢，还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你要说他有多高的社会的威望， 民间的威望，这个呢，我想我们没有具体的资料来判断这个东西，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民间呢希望有强势人物出现，那么一个是呢来惩治贪官，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甚至把民主转型的希望也寄托在一个强权领导人身上。那么我想惩治贪官是可能的，但是呢，也像刚才高文山先生讲的，那么这个完全靠这个自上而下集权来惩治腐败。专制样的腐败，这个刚才包括陈伯公先生来讲，那他需要腐败的，哎，所以我想呢，这个是做不到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十九大开幕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这个马克思写的这个路易布拿巴的5月18日。那么习近平的这个10月18日呢，实际上呢，和这个当年马克思对于路易布拿巴通过5月18日政变上台的分析呢，有它的吻合之处。不管这个当年马克思对法国的情况的分析是不是合适，那么实际上挪到今天的中国呢倒是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个马克思就强调呢，这个法国当时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小农经济的这样一个基础，就决定了他们想要一个这样一个专制人物、强权人物来做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我想中国呢，这个可能还需要长期的一个这个民智开化的过程，那么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信息流通的这个和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那么才能够呢有这样一个更多的独立思考的人士出现，就像刚才这些观众这样的人士，那么才能够知道说一个集权呢是不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个繁荣的，也不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个，尤其是不能带来自由，特别是那种认为就是说集权可以推进民主化呢，我个人的看法呀，是不是这是一种高级黑啊？就是因为你看呢，这个集权有很多不能解的死结，第一就是合法性的死结，那权力是谁授予的？是自己授予自己的。那么第二就是这个信息流通啊，它前置信息流通。那么第三呢，就是下面可以这个为非作歹，那么只要在政治上跟上面保持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它的这样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利呢，必然是不受制约的腐败。那么这个等等呢，这个非常多。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好，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经历也好，那么集权呢一定是这个带来灾难的，这高度集权是带来高度灾难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十九大闭幕隔天，川普总统致电习近平祝贺他，并在推特上说他祝贺习近平非同凡响的提升。白宫星期五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妥。此外，布罗利格在遭受风灾之后，一家与川普内阁有关系的电力公司取得了当地巨额的电力重建合约，被质疑有官商勾结的腐败嫌疑。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洪耀毅发来的报道。
知道呢，这在十九大结束之后，川普总统在隔天他就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已经在打电话给这个习近平了，并且说呢，这个我打电话给习主席来祝贺他非凡处的这个非凡的崇高地位。那么之后他在推特上又再度发文说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与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还有与彭丽媛还有这个习近平的合照，说他很期待到中国跟他们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在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的这个执政党内部举行党内的活动之后，还打电话给这个该政党的负责人来恭贺他，似乎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而且川普总统用了比较不寻常的一些形容词来恭贺习近平。所以呢，在今天就在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上，就有记者问到是说，川普总统是否自己有觉得说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祝贺习近平有何不妥？那甚至呢，是否会影响冲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并没有，就据他所知并没有。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川普总统将在下周开始他的亚太之行，不过现在已经传出来说他可能不会全程参与美国与东盟的峰会。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本来是应该美国参加峰会的时候要重新的承诺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承诺，还有呢包括像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等等，那可能不全程参与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呢，目前细节还没有 全部出来，只知道说川普总统的确会参加开幕的典礼以及部分的活动，那是否全程的参与东盟的活动呢？在下个星期会有更多的细节。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川普总统这个阁员又陷入了一个可能腐败的丑闻，也就是我们知道波多黎各呢还在遭受风灾之后，目前还有高达几乎90%的居民是没有电的。那么呢之前却有传出来说有一家公司他取得了3亿美元的重建款，这家电力公司叫做白鱼能源公司。那我们被媒体发现说在风灾之前其实这家公司只有2名的员工，那而且它的营业额其实很小，为什么能够取得3亿美元的巨款去做重建的工程？那么接下来媒体也发现说该公司其实创建在川普内阁这个内政部长莱恩辛奇的故乡，而该公司创办人跟辛奇也是好朋友，甚至辛奇的儿子还曾经在该公司上班过。那么曾经这个媒体又再度的发现说该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也曾经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也给川普总统的这个竞选活动捐过款。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的这个新闻的简报会上呢就被问到说当中是否有可能官商勾结或是腐败的情势。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政府已经启动了开始审计核查的这样程序，那么希望能够查得水落石出，那么也澄清说呢这个联邦政府并没有介入这次的交易。不过呢虽然他要进行审计核查，但是在这个白鱼公司跟波多黎各政府签下的合约当中却有规定说不允许政府单位来审计该公司的资产。所以究竟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公司借由这个跟政府这个阁员的关系而来发国难财呢？可能要慢慢的这个抽丝剥茧进行司法程序还有媒体的追查之后才会看得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几天，西方观察人士纷纷忙着解读十九大。面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以及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以及习近平有关中国2020、2035、2050年的发展愿景，西方观察人士有什么样的解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十九大落幕，政治局新常委上台。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最近持续报道华盛顿学界和研究界对于中共十九大的解读。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他做客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现在十九大落幕了啊，但是这个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习近平他发布的这个工作报告哈。那么首先我们注意到在他这个工作报告里他是多次提到这个中国特色哈，好像是提到40多次是吧？
是。
比如说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推动中国特色的这个强军之路啊，还有这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等哈。
是。
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学者还有研究人员观察人士他们是怎么去解读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强调中国特色？怎么去理解它？
那这么高频率的去提中国特色，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呢，他昨天在那个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一个研讨会上，他就讲了他对这个习近平这么提中国特色的一个解读。我们先来听听。
The work report.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改变，目的也是为了终结中国内部有关西方模式对中国发展到底有多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辩论。工作报告本质上就是极尽所能削减西方模式的影响。随着中国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绝不可能进一步西方化，而是极具中国特色，而这其中党牢牢地控制着一切。
对，他还特别强调，他说现在这种中国特色的提法跟以前不同，就30年来中国都在说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这个中国特色呢，指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引进那个市场的力量，但是他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呢，就是说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学术以及那个大国关系等等、外交等等。所以，但是他就说，芮孝简说，这个习近平这次的信息是非常的明确，他就是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你们西方的方式不见得比我们好，所以你们以后也不要给我们建议了。然后呢，他就说，习近平实际上还有可能在向世界在推销中国的模式。那么习近平的话就是说，中国人正在走向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呢，可以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中国人的智慧，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那个社会的人类的问题。所以他就说，任何一个希望经济快速发展，然后又能够就是说保持国家独立的人国家，都可以就是说来遵循中国的方式。但是呢，芮孝简提到了两点，他说习近平在提中国特色的时候可能就忘了，他说在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说，中国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就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他是公开的拥抱西方的模式，然后呢，取得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这个经济奇迹。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报告中还注意到啊，他刚才我看到这个芮孝简，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啊，确切说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哈、啊。他说他在这个报中说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那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对此，这个美国的这些观察人士，他们又是怎么去看的呢？
对，芮孝简说，那个其实这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背离。邓小平以前说的是要党政分开，中国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努力走向这一条，但现在的习近平呢，他就说他等同于在宣布，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的这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他说根据现在的政治思潮，大家都觉得过度的集权实际上会产生腐败，而且现在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要抛弃这种集权的做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就是说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方式了。
嗯，明白。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我还发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报里还强调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哈。
嗯，
我听了一下，我记得他好像说，就是说现在跟历史以往相比，现在中华民族拥有这个绝佳的机会哈，和历史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没有过出现过的，就是现在有最好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复兴。那么他还说到，中国将日益的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哈，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外，他还宣布了中国2020、2035、2050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的目标哈。那么对此呢，西方的这些就是美国的这些学者和专家，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他就说，那个习近平说中国日益走进那个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这肯定是表示着未来的这个5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就是说中国可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希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后呢，他还强调了一个，说中国有希望就是在2050年发展成现代化的强国，那么这很显然是一个就是说崛起的强国和一个守成的国家，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他觉得这个修昔底德就陷阱，大家都说的可能最后就是说两国会有战争，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担忧是存在的。然后还有那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叫罗伯特萨特，他就提到了，他说他好像的意思就是说理想很丰满，就是说现实很骨感，实际上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包括就是说学界都没有向中国的老百姓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你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实际上你在发展当中会受到一些限制和制约。他说这个限制和制约呢，大概会对，我们先听一下萨特是怎么说的哈。
嗯，好。
嗯。My forecast is they're going to meet a lot of resistance.
我的预测是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他们会遇到很多阻碍和限制，而且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战胜这一切。
那萨特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限制和制约呢，实际上来自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他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国内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是 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腐败问题、内部的稳定，中国有每年要花很大的精力来维稳，对吧？他说这样的，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在，你要维持一党专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有很多的经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不可能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多少的慷慨，对吧？而第二呢，他也觉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依存越来越严重，特别对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依存也是很严重。所以这样子的话，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也是要受到制约的。第三，他特别强调说，中国在亚洲实际上现在的地位并不稳定。而你现在看看这个中国在这个亚洲的邻国的关系，像日本、印度、韩国，包括那个还有朝鲜，其实关系都不太好。然后呢，还有说中国与国际大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比方说，中国说“一带一路”，好像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很有效的去影响区域。其实“一带一路”呢，他说是强调的是双赢，而不是真正的这个援助。所以有些国家，如果你支付不起中国的贷款，那你最后用自己的资产来抵债，那这看起来就跟当时的殖民国家是差不多的。然后第五呢，他说中国与国际社会，就是原来与国际社会的贸易，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呢已经在下降。还有他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他说美国在亚洲地区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大，无论是政治和经济上，所以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他觉得还是要有很多的。
就说这目标很宏大，但是眼前的问题还
是
很多的，
挺多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本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向2287名共产党代表宣布，中国敞开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开得更宽。然而有分析师认为，习近平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否能走得通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凯投宏观的统计，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传达的信息具有模糊性，不过有一个突出的重点，那就是党的领导。与2012年胡锦涛的讲话相比，习近平提及市场和经济的比例下降了20%和33%，而提及党的比例增加了40%。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部负责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麦科告诉美国之音说，
从一方面来看，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声明，要由党来控制。他的说法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不管是私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一切重要的方向性决定都要听从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和本国私营投资者开放。何麦克说，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有矛盾的，但似乎这是习近平处理经济问题的特点，所以未来将看到两个方向的发展。观察家说，在刚刚上任时，习近平承诺将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如今显然改变了想法。《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发现仅仅依赖市场太过于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更好的模式。何麦克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发展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对于外界来说，市场开放与党的领导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上。对于市场来说，国有企业缺乏私有化是市场担忧的重点之一。习近平整合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和产能减少。分析人士说，这会导致国企大幅发展，而私企相对收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部副主任甘思德说
SOEs are a cornerst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国有企业是中共权力的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如果党无法垄断某些经济领域，就很难保持政治权力的垄断。
甘思德表示，正因为这样，国企不会萎缩或者消失，有些会，但对大多数国企来说，他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 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过多的国家干预将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遏制经济创新，并减缓中国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何麦克说，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足够多的资金和足够多的政策支持，肯定会有一些中国公司最终变成非常有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What we don't see, what's less visible, is the cost of what amounts to a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但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是这样的资源配置所触发的隐性成本。我们将看到一些行业的成功，但是在整个经济体将有不当的资源配置，这将影响整个经济层面。现在还无法预测到什么时候这种发展模式将变得无法持续。
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据信有一些偏向改革的声音，推动广东模式的汪洋，带领上海经济改革的韩正入常，倾向市场改革的习经济顾问刘鹤进入政治局，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动市场改革的意愿。但是我们得等着看看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实权。何麦克表示，由于中国政府认为在金融领域增加竞争有利于整个系统的发展，而中国切实需要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所以在金融、健保和教育可能是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领域。甘思德说，除了国企，还有一些私企和外企也将获益。
Those that collaborat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arty.
那些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其产品政策目标提供技术、管理、资金，中国政府无法掌控的海外市场，他们也将是大赢家。
他补充道，但是那些希望在市场公平竞争，或者不想巴结领导层和决策人的公司，一些中小型公司，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或者那些没有想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那些与专注同一市场领域的国企竞争的人，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公司将遇到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境内，而且是在中国境外。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日前在白宫宣布要应对美国的阿片类毒品危机。川普总统特别说，他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中国制造的毒品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奥义发自美国白宫的报道。
我们知道了1839年到1842年这个大清帝国与英国打第一次的鸦片战争，而在这个1856年到1860年之间呢，大清帝国又与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俄罗斯打第二次的鸦片战争。不过呢，今天好像情势是反过来了。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白宫的东厅表示说，在美国的这个阿片类药物滥用情况非常严重，而当中有许多的阿片类药物呢，其实都是在中国制造然后被进口到美国来的。因此他表示，他在接下来的这个亚太之行到中国的时候呢，会亲自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我们再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The U.S. Postal Service and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re strengthening.
美国邮政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加强监管进入我国的邮包，阻止在中国制造的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合成阿片类药物洪水般涌入美国。这种毒品比海洛因强50倍。再过两个星期，我将会和习主席在中国进行交流，我将把这列为当务之急。
And I will mention this as a top priority.
是，那川普总统此外他也说到说呢，就在几天之前，不久之前呢，才有几位在美国贩毒的中国人被起诉，所以他表示说呢，他将未来特别关注这些与中国还有中国相关的毒品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白宫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看到是说，光是2016年就有超过200万的美国人因为使用合法跟非法的阿片类药物而上瘾。那么从2000年来以来呢，有30万的美国人因为过量使用阿片类的药物而死亡。而在2015年就有33,091人因为这个使用阿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那川普总统说呢，目前我们看到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跟案例已经多过了美国因为这个车祸死亡的人数，还有与枪支相关的死亡的人数。因此呢，川普总统表示说，他将宣布从今天开始宣布将阿片类药物的滥用的这个情况呢列为全国公共健康危机。那么他将 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还有资源来对抗这样子的药物滥用还有这个泛滥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亲自到白宫的东厅来表示她对这个美国毒品泛滥的她的担心。那么她说呢，她也曾经亲自造访过一些有上瘾的家庭，那或者是一些帮助这些上瘾者的乐戒中心。那么她说呢，也因此她感到说对这些家庭还有孩子们非常的担忧，然后也引发了她要来帮助他们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夫人在白宫怎么说。
We are here today because of your courage. The opioid epidemic.
我们今天为你们的勇气相聚在此。阿片类药物泛滥影响了200万美国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每天有175名美国人因药物过量丧生，数百万人正在毒瘾中挣扎。许多人知道，成瘾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孩子。最近，我特别关心能用何种方式来帮助打击这种流行病。
And I have recently taken a larger interest.
是，那么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呢，除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之外呢，要打击这些毒品泛滥，也需要这个地方的政府、地方的社区还有民间企业的支持。那他特别举例说，像是这个美国非常普遍的 CVS 药房，他说呢，现在这个 CVS 已经规定了，就是与阿片类相关的药物呢，一次只能够给这个病人7天的这个用量。那他就非常这个称赞这样的做法，并且还鼓励其他在美国的药房跟药局呢，也要来跟 CVS 效法。那此外，川普总统也提到说，另外一个毒品的来源呢，则是来自墨西哥。因此，他认为说呢，他将在美国以及墨西哥之间盖那一座高墙，就可以来杜绝从墨西哥进来毒品的问题。林森，
也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向记者们简报了恐怖组织真主党在世界各地以及在美国所进行的危险行径。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尼可拉斯·拉斯穆森表示，尽管真主党假装是个合法政党，但其暴力倾向在过去30年里并没有改变。他指出，美国人首次见识到真主党置人于死的本质，是1983年真主党在贝鲁特攻击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军营，造成人员死亡。他说，2012年该组织在保加利亚发动炸弹袭击，造成5名以色列游客和1名保加利亚公民死亡。一些真主党成员还被发现在阿塞拜疆、埃及、泰国、塞浦路斯以及秘鲁等地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工作。真主党制造的其他致命性事件包括2005年暗杀前黎巴嫩总理哈里里，2008年在贝鲁特杀害至少84名黎巴嫩公民，并导致大约200多人受伤，持续不断在黎巴嫩囤积武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等中东各地深入制造冲突。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以今年6月有2人分别在纽约和密西根州被捕的事件做说明。这2个人以真主党的国际恐怖小组身份运作。拉斯穆森说，这让我们清楚意识到 珍珠党在全球各地对基础设施进行攻击，以及想要有一天在美国发动袭击。美国反恐协调官员纳森·萨勒斯指出，珍珠党今天能够成为全球的威胁，来自于接受了一个来源的协助，那就是伊朗。萨勒斯说，伊朗政权已经打造了珍珠党，并且为珍珠党提供资金，让珍珠党在该区域和世界各地煽动破坏稳定，这全是牺牲伊朗人民的代价。伊朗人民的资源被转移到支持珍珠党的血腥事业，这也让黎巴嫩付出代价。伊朗与珍珠党的致命性伙伴关系让黎巴嫩深受其害，伊朗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理应拥有比这更好的生活环境。塞勒斯大使承诺，美国与其盟国将毫不留情地对珍珠党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与金融支持网络进行打击。萨勒斯说，我们将阻断珍珠党发动致命袭击所需的资源，我们必将其头目和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